Fred Putnam 博士诗篇第四讲 Copyright 2024 Fred Putnam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演讲普特南博士欢迎回来参加我们的第四次会议我想简单的回顾一下我在第三部分结尾时悬而未决的事情这就是许多诗篇中令基督徒相当困扰的问题当我在费城的一座大教堂时我们每三年负责任地读一遍诗篇。有一次我碰巧注意到当我们通读时我们来到了应该读诗篇137篇的地方但我们跳过了它。我去找教会秘书说我们为什么跳过它。他说你知道我们读完诗篇后就唱荣耀颂。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说抓住你的孩子并将其撞到岩石上的人将是多么幸运。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好吧。我不想和他进行长时间的争论但我认为这是基督徒对诗篇的回应诗篇呼吁上帝对他们的敌人做一些非常恶劣的事情比如诗篇35他要求上帝吸引拿起矛和战斧去迎击那些追赶诗篇作者的人或者主的天使驱赶他们使他们的道路又黑又滑主基本上会消灭他们所以我们说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怎样祷告这些事呢对此已有很多回应有人说非常有名的人说这些是次基督教的基督徒不应该使用他们。他们是早期灵性的表达。C.S. Lewis 就是这么说的人之一。其他人说这些确实反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相信巫术语言具有力量他们会影响他们的敌人。好吧抛开所有这些这是一个有效的问题。如果圣经是有利可图的美好的有帮助的对我们有用的或者也许更好的说法是如果他对神有用那就是他在我们身上使用的工具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呼召我们的诗篇毁灭我们的敌人还是诗篇作者诗人的敌人好吧让我给出一些尝试很快的做到这一点一些快速的建议首先我认为这种为消灭敌人而进行的祈祷不仅仅存在于诗篇中他们出现在圣经的许多段落中甚至包括基督本人马太福音 7.23 他会说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也就是说他要把他们打入地狱在使徒和保罗的著作中有一些段落明确地说愿他们被咒诅甚至在天上灵魂的口中在启示录第6章的祭坛下他们问神你要多久才给我们报流血的仇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在天堂他们应该是完美的对吧好吧如果他们是完美的他们就会呼唤复仇这应该引发比诗篇中咒语的存在更大的问题我认为它确实表明首先向上帝祈祷对我们的敌人进行报复或报应的想法在圣经中是普遍存在的经文中随处可见我们甚至在主导文中也能找到这一点因为主国的来临将包括那些不属于该国的人的毁灭。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概念。让我提出一些思考这个问题的理由或方法。其中之一是 C.S. 刘易斯，尽管他确实说过这些是亚基督教道德的表达，但他还说，他们向我们表明，圣经诗人对待邪恶的态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对于某些邪恶，我们不祈求皈依，我们只是祈求邪恶本身的毁灭。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当我们社会的口头禅是一切都同样有效并且没有真正的正确或错误时这些诗篇说不有错误。当他错了的时候他就大错特错了值得被诅咒只值得被毁灭。第二个考虑因素是在这些情况下没有一个例外诗篇 41.11, 但在所有其他所谓的诅咒诗篇中诗篇作者从不为自己祈求力量。或击败敌人的能力或者上帝会帮助他对他们做任何事是的他祈祷但随后他就把结果留给上帝在每一种情况下诗篇的结尾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都表达了信心和承诺他们将履行他们的誓言或在集会或其他活动中赞美主第三件事要考虑的是当主呼召亚伯拉罕时他说他会咒骂那些轻待亚伯拉罕的人实际上或者侮辱他的人在咒骂诗篇中诗篇作者的敌人是那些攻击诗篇作者的人。在每一个例子中诗人都抗议自己的清白并说他们无缘无故地攻击我。他们实际上是无缘无故地攻击我。他们问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这就是圣约咒诅的结果，那些作恶的人将面临他们所做的恶。诗篇作者或他们的诅咒并不是真正的诅咒，而是祈求审判的祈祷。诗篇作者向上帝提出的请求是请求上帝忠于他的品格，并维持正义的事业。因为除其他外，上帝还是一位法官。另外，当我们看其中的一些内容时，我现在特别想到诗篇35篇。他说，恶意的目击者站起来询问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以恶报善。他说，他们无缘无故地诽谤我。申命记19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定。在申命记19章的最后，我们读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指控他的兄弟犯有他没有犯下的罪行或罪行，那么指控者将受到与该罪行相称的惩罚。这些人正在对诗人提出指控。在所有这些诗篇中，每种情况下都存在某种口头指控。无论我们是否在诗中听到，这都是一种指控。他们在指控他。他说，他们指控他是错误的。该公约规定，假证人将受到与犯罪者相同的惩罚。所以，他只是对主说，遵守你的约。有趣的是，他自己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他没有起诉他们。他只是说，主啊，请信守你的诺言。所以我认为，在阅读诗篇中的咒语时，这些呼唤审判的呼声，我们需要记住，他们是呼求神作为一位公义的审判者。神不会改变，他公义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他与他子民或恶人的关系也不会改变。神的子民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吗？我自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常常当我想为他们祈祷时，我自己的经历太多了，我想要复仇，或者为我想象中已经犯下的错误而做一些事情。但他们似乎确实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是正点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忽视他们或离开他们。相反，我们有时会说，是的，上帝，祈祷这些事情是合适的，因为只有你才能建立需要伸张的正义。我想转向思考圣经诗歌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然后简要的看一下诗篇第一篇。我相信，这就是我在第二讲前面提到的关于图像的问题。我们如何处理这些图像？让我读几节经文给你听。诗篇18节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峭壁，我的山寨，我的拯救者。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我的盾牌，我拯救的号角，我的堡垒。请侧耳听我，这是诗篇第31篇第二和第三节。快来拯救我，成为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堡垒，因为你是我的岩石和我的山寨。大卫崇拜石头吗？可能不会。这将使他成为一名岩学家。圣经中确实没有太多赞扬的内容。大卫当然从未因崇拜岩石而被石头打死。抱歉这个双关语。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好吧，我们都凭直觉知道某人何时使用修辞手法。那么有人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哦，我被打败了。或者我已经累死了。或者我可以哭。好吧，也许你可以哭，但如果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没有死。除非你背上有条纹，否则你可能也没有被打败。所以我们只是处理这些事情，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使用图像，我们正在使用所谓的隐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有些事情我们的大脑发现很难处理，那些无法处理的事情，那些额外的超出我们感官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碰。那么我们如何谈论真理呢？我们如何谈论善良？谈论抽象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很快，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善良是什么意思？在对话中尝试这个。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动作好吗？还是这个动作不好？或者说，这件艺术品好不好？或者它很快就会变得具体，因为我们很难处理我们无法触摸或看到的事物。好吧，我们无法触摸或看到的事物之一就是上帝本身。因此，圣经使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上帝形象。甚至在诗篇第18篇第二节中，我们也看到了所有这些图像，峭壁、堡垒、拯救者、磐石、避难所、盾牌、拯救的号角和我的堡垒。天哪，这是购物清单还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我希望能简单的思考图像的方法。我们能够使用隐喻来理解我们无法实际掌握或看到的事物。因为在我们使用岩石、堡垒和峭壁等隐喻的背后是一个基础隐喻，它更大，涵盖了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隐喻。从表面上看， 那就是文本中的东西。那么，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岩壁呢？好吧，你的翻译可能会说摇滚。这块岩石不能被抬起、移动、搬运或推土，它可能是可爆炸的。你也许可以用炸药把它炸毁，但你却不能用它做任何事。相反，这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如果你看过死海古卷的照片，你会看到那些河谷有多么陡峭，那些山谷，这就是大卫所说的。如果你站在其中之一之上，那么你就安全了。当大卫从扫罗那里偷走水罐和矛时，据说他穿过马路，然后他和扫罗互相喊叫。你想，等一下，如果他们在喊叫的距离内，扫罗为什么不派一小群人去偷袭大卫呢？因为如果你看过大卫所在的犹太旷野的那些照片，你就会发现他必须从很远的地方派人绕过这个又长又陡的山谷。山谷的墙壁太陡，无法攀爬。他们进入发现死海古卷的洞穴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上面的绳索。他们爬不上去。你爬不上去。如果你带着弓、箭、矛、标枪、剑和盾牌，你肯定爬不上去。你永远不会成功。他们只会把几块石头滚到你身上，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大卫就在这块岩石的顶端。他绝对安全。索尔无法接近他。他距离标枪足够远，标枪的射程相当短，因为有一种相当重的武器，标枪无法到达。而且现在是晚上，所以没人可以射击或投掷。所以他不用担心。然后他说，当扫罗试图去抓他时，大卫和他的部下就溜走了。他们刚刚走到另一处峭壁上。这就是他所说的。当他谈论堡垒时也是如此。这是一座堡垒。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堡垒，不要认为是十字军城堡。这是一个坚固的地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天然防御场所。也许有石头可以填补裂缝，或者你知道唯一的通行证。一直以来，它的防护等级都被提升到使用军事语言。所以现在它是一个真正的避难所，这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我的上帝是我的磐石，我在其中避难。另一种岩石，这次我们谈论的是悬崖。如果你在悬崖顶上，没有人会追上你，他们无法联系到你。即使是盾牌，如果你在盾牌后面，你就是安全的。只有当你在盾牌前面或盾牌旁边，或者你的盾牌持有者掉落盾牌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你就有麻烦了。或者如果你太高并且像歌利亚一样抬起头，你也会遇到麻烦。他说，上帝也是我的堡垒，我的城堡，有些翻译可能会这么说。好吧，你看，所有这些的共同点就是这个非常酷的想法，即上帝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我们甚至会说上帝是安全的地方，或最安全的地方，或类似的东西。但你看，这就像一个基础。因为这是真的，因为上帝，我们可以认为上帝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突然之间，大卫可以使用任何表示安全地方的词，悬崖、峭壁、堡垒、据点，没关系，甚至是盾牌。事实上，我们在诗篇131篇中发现了相同的意象，虽然非常不同，但基本隐喻是相同的。当时诗篇作者谈到爬进一个断奶的孩子坐在母亲的腿上，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妈妈的腿是什么？我们想，一个断奶的孩子为什么会断奶呢？因为孩子要喝奶。不，已经断奶了，不需要奶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舒适、保护、依偎或其他什么。这不是存在，而是相同的基本形象。所以当我们看到隐喻时，我们想问自己，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你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很流行用这些术语来思考隐喻。神是我的磐石。神怎么像一块磐石呢？首先我必须知道我们谈论的是哪种岩石。那么神又如何像这样的磐石呢？值得信赖、安全、可靠等等。好吧，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你看，当我们开始用基本隐喻来思考时，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单独的陈述根本就不是单独的陈述。它们是从树根长出的树枝，而树根将整个事物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不同层次的摩天大楼的故事。但比喻基础就是基础。我曾经在费城观看过他们建造一些最高的摩天大楼，这些摩天大楼现在也是最高的。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必须建造多深的建筑，有多少成百上千的巨型混凝土卡车倒下并倾倒混凝土，然后再返回以获取更多混凝土。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游行。好吧，如果你有这样的基础，你几乎可以在它上面构建任何东西。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们认为上帝是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奇怪，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当然认为上帝是一个人。但想想圣经时代，你永远不知道亚玛力人什么时候会翻过山丘，攻击你的家园，摧毁你或摧毁你拥有的一切，把你和你的家人当作奴隶。你永远不知道阿拉伯人或东方部落、亚门人、摩押人或其他任何人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安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并不生活在戒备森严的城市中。事实上，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城墙，除了我认为北美唯一的城墙是魁北克城。至少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这只是它还是法国堡垒时的旧部分。那么，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这个隐喻的含义，还需要考虑它在他们的文化中可能意味着什么。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也具有意义。你看，让我稍微扩展一下。想想我们的文化。您是否知道，在像教堂这样的任何人群聚会中，教堂中可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虐待。现在，很多时候是由父母、父亲或继父。现在，我们可能会想说，像这样的人可能会说，你知道，我就是不能把上帝当作我的父亲。对不起。我不想听这个。我读过辅导员的文章，他们说这很难。他们必须克服它。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必须忍受他。或者上帝是一位国王。那是另一个父亲形象，权威人物。神是一位法官。他们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说，好吧，上帝作为父亲只是了解上帝是谁的一个窗口。那又怎么样呢？这只是一个比喻，这不是字面意思。上帝不像你的肉身父亲那样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不，那是一个让我们了解上帝是谁的某些方面的窗口。这个怎么样？神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吧，那些需要安全地方的人，有些人需要安全地方比需要父亲还要多。也许当他们逐渐认识上帝是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并且安全时，有一天他们也会来到那个地方，达到能够说上帝也是他们的父亲或他们的国王或他们的位置主或法官。因为圣经使用这样的图像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无法理解的内容。如果你想到这一点，一个比喻就像一扇窗户，但与普通窗户不同的是，你不能走到他面前把头伸进去观察整个房间，你只能从一个位置通过一个狭窄的狭槽往里看。通过那个狭窄的缝隙，你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房间视野。有些房间有五六个窗户，所以你可以看到房间的各个部分，但你永远看不到整个房间。即使你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你也看不到整个房间。想想看，上帝是一个无限的房间。因此，圣经中所有的隐喻，如果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并写下上帝的每一个隐喻，你甚至不会开始穷尽主是谁的隐喻可能性。诗篇作者乐于探索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只是以法官的身份谈论上帝。诗篇98，我在第一堂课的早些时候说过，这就是世界喜乐的基础。诗篇98篇的要点是什么？神以审判者的身份来临。他要审判世界。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造物以鼓掌、敬拜和歌唱来回应。我们被呼召以敬拜和歌唱来回应。是的，因为神已经做了什么，诗篇98篇第一至三节，但因为神作为审判者将要做什么。你说，等一下，但这并不是神要做的全部。他也将成为救世主。这是正确的。他将成为救世主。他将成为一名送货员。他将成为圣经所说的关于他的一切。而且远不止于此，超出我们最疯狂的梦想。但这是他将来、现在、将来的一回事，就像他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样。因此，因为这是事实，大卫可以在他所知道的各种安全地方玩耍。他可以在这首、几乎是这首安全交响乐中将他们全部列出。 他的目的，他目的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相信上帝比任何你能想象的任何事物都更安全。嗯，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很多隐喻不仅仅是关于上帝的。我的意思是，有很多关于人的隐喻。我们是尘埃，我们是植物。想想像诗篇第90篇这样的所有经文，他说，诗篇摩西说，在早晨，他们就像重新发芽的草。到了早晨，他又重新发芽，繁茂。到了晚上，它就会消失并枯萎。人是植物，这是另一个比喻。神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人是植物，人也是其他事物，但人是植物。你知道植物的真实情况吗？植物生长，结果子，停止结果子，死亡，腐烂。嘿，听起来像一个人，不是吗？事实上，当他谈到人作为植物，作为早晨生长，晚上枯萎的草的形象时，他实际上结合了两个不同的基本隐喻。一是生命就是一天，从日出到日落，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一切。人是植物。现在我们可以谈论以色列在山洪爆发后会生长的植物种类，它们生长并发芽的速度非常快。一两周后，它们就完全消失了。你甚至不知道它们去过那里。它们生长、开花、授粉、死亡。嗯，是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那里的日子是隐喻的，但日子也是生活的隐喻。所以，想一想，如果生命是一天，而一天结束时我们就去睡觉，那么也许死亡就是睡眠。因此，当圣经说，把死亡说成是睡眠，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中谈论拉撒路，或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中谈论复活时，他们并没有试图减轻死亡的影响。这就是死亡，为了了解什么是死亡，我们无法描述它。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它不是什么。这不是生活，对吧？生命停止了，你就死了。好的。怎么办？好吧，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死亡作为睡眠的隐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手，一种我们可以将其与我们无法体验的事物联系起来的体验。好吧，你明白，我不是在谈论神学。那么，如果生命是一天，抱歉，如果生命是一天，如果死亡是睡眠，那么，当我们晚上睡觉时，你和我期望第二天早上醒来，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向上就是复活。这是新的一天。事实上，我们从启示录中发现，这是一种新的一天，不会有更多的夜晚。所以，有一点教会历史的琐事。希腊人将他们的死者埋葬在墓地，死者之城，死者死者，保卢斯城，死者之城。基督徒开始埋葬死者。一位早期的教父，我一直无法追踪这句话或这样的描述。他说，基督徒不会将死者埋葬在墓地里。基督徒将死者埋葬在墓地。集军营，因为基督徒是士兵，他们只是在睡觉，等待他们的将军，主本人吹响号角，召唤他们去战斗。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被埋在墓地里，这个词只是从希腊语中借用的，而不是埋在墓地里。你把生命比喻为一天，死亡就是睡眠，就像波士顿的大挖掘，城市地下的一条隧道，当它完工时，没有人会知道它在地表上行走。这就像一座巨大摩天大楼的巨大地基，完全看不见，但如果没有它，摩天大楼就会崩溃。整本圣经充满了这些。相信我，我可以谈论他们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我要继续前进。我想简要的看一下诗篇一。诗篇一，我知道这是一首非常熟悉的诗篇，我只能指出一些事情，但我想向您展示其中一些内容的开始，看起来就像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仔细观察文本一样。诗篇第一篇的开头非常著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也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的人，有福了。让我建议一下。这三个句子在英语中是平行的，在希伯来语中也是平行的。那里有一点交叉，但基本上它们是平行的。它们都使用相同的动词形式，事实上显然是不同的动词。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思考第一节中涉及的隐喻时，实际上存在轻微的误译。第三行有一个名词，通常翻译为 seat。这是一个名词 ,moshav, 来自动词 yashav, 通常意味着坐下。但有趣的是，这个名词只有一两次表示座位。圣经中几乎每次出现时，都指的是人们居住的地方。通常意为住宅或住宅。翻译过来的动词 sit 也可以表示居住、 定居或居住。安家。那么第一节发生了什么？或许他说的就是这个。也许这个比喻是，人生就是一场旅程，你的终点取决于你的起点。那么你如何开始你的旅程呢？如果你明天打算去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你通常会这样做，好吧？我想今天你会去谷歌搜索在线地图，但我们通常会通过查找来做到这一点地图，或询问人们，您去过斯克兰顿或任何可能的地方吗？到达那里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好吧，看看这个人从哪里开始或不从哪里开始。他并不是从向恶人寻求建议开始的。这就是忠告，建议。他不是从那里开始的。因为他在旅程开始时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忠告，所以他最终不会沿着罪人所走的道路或罪人的道路前进。当他到达他要定居的地方时，他并不是在一个充满嘲笑者的地方定居。现在你可能会问，这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坐下来和坐着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坐着消除了隐喻的要点，并使隐喻变得迟钝。相反，生命是一场旅程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正在旅途中。你知道，像生命是一段旅程这样的基本隐喻的原因，是你和我无法想象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想到事件。我们可以想到希望、抱负和失望。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成就，但我们无法真正将我们的生活想象成一个东西。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因此，我们将生活视为一次旅程。我们一直在使用它。我们说，哦，他确实走了弯路，或者那份工作是一条死胡同，或者他只是在路上遇到了减速带，或者你希望最终到达哪里？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去那里？生命是一场旅程这一理念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基础，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隐喻。现在你可能会问，这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坐下来和坐着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坐着消除了隐喻的要点，并使隐喻变得迟钝。相反，生命是一场旅程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正在旅途中。你知道，像生命是一段旅程这样的基本隐喻的原因，是你和我无法想象生活，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很多时候，如果你读一本我强烈推荐的关于诗歌的书，你会高度赞扬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读诗的东西的想法。但如果你读一本关于诗歌的书，他们会谈论死的隐喻。但事实上，隐喻并没有消亡。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隐喻，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再意识到它是一个隐喻。这意味着他还没有死，他只是被淹没了。他越显得死气沉沉，他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越重要。直到最基本的隐喻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使用的。我认为这就是第一节中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因为，如果你看第六节，第六节是这样结束的，或者这首诗是这样结束的，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但恶人的道路必灭亡，正在灭亡，将要灭亡。他在谈论一条人生道路，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我们所走的实际道路。因此，开头和结尾的隐喻反映了开头的隐喻。这是一种包容性，就像我们在诗篇113中看到的那样，但又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不是吗？这不是同一个词，这只是同一张照片。这是相同的基本隐喻。但随后他在诗篇第一篇中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改变了他所做的事情。现在我要在这里混合一些希伯来语的东西。对于那个很抱歉。这就是他的发展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您不懂希伯来语就无法理解诗篇？好吧，你可以理解他们，但我保证你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欣赏他们。所以你还有生命。有时间学习。如果你认为你做不到，耶路撒冷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三四岁小孩，他们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如果他们能够在三点和四点做到这一点，那么您作为成年人也可以做到。我知道这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说法。对不起。第二节说，但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现在引人注目的是，他从这个人不做什么转向了这个人做了什么。他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分离实际上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一种方法就是单词的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它们的语义值。 如果你去查一下字典里的单词，在主的律法中，恶人、罪人和亵慢者之间的区别，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在希伯来语中，很多时候当你在英语翻译中看到动词 is 或 was 或类似的东西时，那里没有动词。第二节 A 行也是如此。因此，第一节中有三个具有相同动词的从句，而第二节中没有动词。那应该说，哇，有变化。记住我们讨论过不连续性，有一个中断。然后，当我们在第二节的后半部分找到动词喜悦时，这是该动词的不同变形。这是动词的一种不同形式。因此，第二节在语法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现在你可能还会想，好吧，我怎么能用英语知道这个呢？你是对的，你不可能用英语了解所有内容。其中一些是可见的，一些是不可见的，其中一些取决于您正在查看的翻译。不同的翻译会带来不同的观点。所以他确实告诉我们，这个人所做的就是冥想或嘀咕或重复或咕弄或类似的事情。又是一个有趣的词来翻译。但他被翻译成冥想的原因，似乎是他似乎有对自己说些什么或低声说些什么的意思。但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节。第三节给出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结果。他通过隐喻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这里的基本隐喻是人是植物。只是这一次他不只称我们为草，他说那个人是一棵树。他不仅仅是一棵树。再说一遍，这是一些翻译。在这个译文中，他说你就像一棵树，牢牢地植在溪流旁。有趣的事情。被翻译为坚定的种植的动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几次。几乎每次它都指的是取出植物的一部分，将其移动，然后将其种植在其他地方，或者我们所说的移植。这是故意将一棵树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以便它能够生长。关于这句话，这个从句，第二个有趣的事情是，翻译成 streams 的词，或者你可能有 channels 之类的东西，通常被翻译成 canal,或者也可以翻译成 ditch。 这是一条用于灌溉的溪流，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然流，这不是一条小溪或小溪或类似的东西。无论如何，以色列确实没有那么多。这是一条故意挖的沟渠，就地放置，就地建造，以便给植物浇水。现在这表明了一些事情。然后他继续说下去，我应该说他继续说下去，他按时结出果实，他的叶子不会枯萎。所以他通过告诉我们这棵树来扩展这个比喻。那么为什么它会在它的季节结出果实呢？因为它受到照顾。瞧，你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做这些事情的人并没有经历第一节中错误的人生旅程，但在第二节中默想耶和华律法的教导的人已经被移植到一个为他准备好的地方，以便他能够成长，这样他就可以成长，将免受天气变化和沧桑的影响。事实上，当他在那里时，他会在适当的时候结出果实，而且他的叶子也不会枯萎。现在看，有一点文化的东西。至少在北美，苹果树每年秋天都会落叶。桃树也是如此，我想橘子树和类似的东西也是如此。但如果你谈论的是其他种类的树木，比如一些生长在热带或更热带地区的柑橘树，或者你谈论的是迦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果树，它们都会保持绿色，常年，它们的叶子不会掉落。所以，当他说它的叶子不枯萎时，并不意味着冬天永远不会到来。这意味着它有足够的水，不会枯萎。如果叶子枯萎，树就会死。这就是它在这种文化中的含义。所以说它的叶子不枯萎意味着这棵树不会死，因为它已经被提供了。因此牧羊主所说的话的行为具有将一个人移植到一个为他们生存而建造的地方的效果。顺便说一句，这下面还有另一个基本的隐喻，那就是主是园丁。这也到处都是，对吧？以色列是一棵葡萄树，读以西结书。主栽了多少次葡萄树，栽了一片香柏树。耶稣谈论自己是葡萄树以及天父要做什么，这听起来很熟悉吗？我体内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枝条都会，所以图像只是一切的基础。你看，这就是我发现用基本隐喻而不是具体隐喻来思考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因为基本的隐喻突然让你看到了贯穿整本圣经的方法， 并展示了你本能地感受到的所有这些事情。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他们是相关的。他们是相关的。他们通过底层的基础联系在一起，甚至使得以这些方式说话成为可能。顺便说一句，上帝作为园丁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隐喻，那就是上帝是一个人，因为园丁也是人，对吗？因此这也适用于各种其他角色。神是王，神是审判者，神是统治者，神是战士，神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好吧，让我们继续看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兴盛。现在我暂时不打算争论或谈论他的神学，因为这确实不是目前的目的。你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讲座中，我实际上是在谈论在尝试神学化或应用诗篇之前尝试理解它。如果我们的神学和我们的应用不是出于对文本和诗歌的同情理解，我认为在文本本身中，这确实是一种自觉的喜悦，这甚至是他说话的方式，一种欣赏。我认为我们很容易误用和错误神学化，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思考过他所说的内容。我们已经失去了印象。让我们回到 T.S. 艾略特的平衡行为。但在第三节中，非常有趣的是，希伯来语有一大堆构成动词的方法。我不知道如何快速解释这一点，但在英语中我们使用助动词。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把球扔给了比尔，或者球被约翰扔给了比尔。所以我们要让一些东西被动被抛出。我们将动词 to be 放在另一个动词前面。这确实很粗糙，但这就是想法。希伯来语不这样做。相反，他们稍微改变了原因。我们用英语做了一点。所以我们说跑步与跑步，或者游泳与游泳。我们改变原因，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改变动词时态。希伯来人就是这样做的，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如果你懂希伯来语，你就会知道我在作弊。但希伯来语是通过改变原因来实现的。希伯来语通过改变原因并在前面和后面添加字母来改变动词的功能。嗯，诗篇第一篇中的所有动词除了一个之外都是相同的，我们称之为词干。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原因基本模式。例外的是第三节末尾的这个动词。原因和它的名字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有一个动词因其形式而从所有其他动词中脱颖而出。这个动词恰好出现在诗篇第一部分的末尾，该部分一直在描述这个有福的人。我承认这是另一种不连续性，在英语中是看不见的，但在希伯来语中却非常明显。这个中段向我们表明，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的中段，我们所知道的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是有意的、故意的。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诗篇的语法结构中，即这首诗本身。好吧，然后诗人继续说下去，他再次拿起了人是植物的想法，他把邪恶的人比作糠秕，另一种植物，你不关心的东西。你想让风把它赶走，你不希望它压在你身上，因为它又黏又痒。如果您曾经站在小麦联合收割机后面，您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然后他说，恶人在审判中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站立不住。你看，我们必须猜测一下。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使用了立场这个词？他真的想站起来吗？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就会在法庭上站出来？但至少他所说的是，他现在正在改变隐喻，说有一个法官，也许上帝是法官，也许人们是被告。最后，正如我所说，我们回到这幅图画，主知道义人的道路，但恶人的道路却灭亡。再说一次，在希伯来语中，这节经文是这些矛盾中的另一个。经上说，因他认识耶和华，义人的道，恶人的道就灭亡。所以这个动词，事实上有什么这么酷，这几乎是无法形容的。他在第六节开头使用的动词形式是分词，听起来像这样 ,OE。好的，这些是原因 ,OE。约迪亚。他最后使用的动词是 tavid， 但原因相同，但不是分词。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分词呢？事实上，这只是他在整首诗篇中使用的第二分词。事实上，它是唯一的谓语分词，也是整首诗篇中唯一用作动词的分词。 为什么他在那里使用分词而不是不完美的或其他他本来可以使用并且在最后一节确实使用的东西？神认识的方式与灭亡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想要声音一样？我必须说实话，我在这里的立场不稳定，因为你知道原因是很晚才添加的。但至少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安排得这么仔细啊，我想我们必须说这是有目的的。好吧，让我关闭。我还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我以为我会有更多的时间，但是我本来打算读一首诗给你听，然后告诉你，我花了3年的时间思考这首诗，然后才开始理解它。我不会读给你听。这首诗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还有其他一些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的作品，他是19世纪另一位出色的基督教诗人，我读了很多很多遍，试图理解他们。这里有一个问题，耐心对于理解圣经有什么作用？诗歌的存在说，放慢脚步，思考，反思，想象。上帝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交流，因为他知道，首先，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交流一些想法。其次，这是与某些人沟通的更好方式。但他也知道，这样沟通是为了我们好。他迫使我们花时间思考。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你可能会说，好吧，我记不起你一直在谈论的所有这些事情，并行性、结构和流派。我就是不能。好的，不用担心任何一个。就这样做吧。把这首诗写在一张纸上，每行之间有一个空行，然后看它，每天大声读出来，每天读2到3遍，持续1个月。如果你没有耐心，那1周就够了。然后开始做笔记。每次你说，哦，这个词听起来像那个词时，请使用彩色铅笔，开始画线，并开始观察联系。将会发生的事情是，你会发现文本的美丽也是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美丽。这就是有幸阅读、研究并寻求理解神的话语的祝福，极大的祝福。谢谢。这是一首我花了大约3年的时间读了又读才终于开始理解的诗。事实上，只有当我记住它时，我的记忆中就不再有它了。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第二次来临。猎鹰在不断扩大的环流中转呀转，听不到猎鹰人的声音。事情分崩离析。中心无法容纳。世界上只剩下无政府状态。血色的潮水被释放，到处都是纯真的仪式被淹没。最好的人缺乏决心，而最差的人却充满激情。肯定有一些启示即将到来。毫无疑问，第二次降临即将来临。第二次来临。这句话刚说完，世界之魂的巨大影像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沙漠的沙地里有一个狮身人头的身影，目光空洞而无情，太阳移动着他缓慢的大腿，而他周围却是愤怒的沙漠鸟类的真实影子。黑暗再次降临。但现在我知道，20个世纪的沉睡被一个摇篮搅成了噩梦。多么粗暴的野兽，他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出生。威廉·巴特勒·叶芝。